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又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领受主他给我们丰盛的恩典。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，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啊，这个之前的这个祷告，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在他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爱我们，你是眷顾我们，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。我们这些人虽然有诸般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总不丢弃我们，相反，你怜悯我们，因为你是好牧人。你说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这些你的羊，我们领受你的救恩，也领受你的真理。特别求主你祝福今天的讲台，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能够清晰的，能够明白的，能够深入浅出的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。也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今天的道中都大有得着，都更加看见你，更加仰望你，更加依靠你，更加顺服你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，就是我们继续分享五种祭哈。因为上一周呢，我是出去到另外的教会去讲道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临时呢讲了一个啊诗篇的信息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出埃及记的信息。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29章，好，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。出埃及记29章，我们来读从38节，好，从38节我们读到40节，好，出埃及记29章38节到40节，好，我们来齐读这段的经文。出埃及记29章38到40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，就是2只1岁的羊羔，早晨要献这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，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，要用细面依法1/10，与捣成的油1/4调和，又用酒1/4作为奠祭。那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哈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祭哈，就是我们看到29章呢是大祭司受膏，然后大祭司受膏呢他要献祭。那么我们知道29章呢他讲到了4种祭，我们上次跟大家我们有分享，就是我们上次有分享什么呢，就是我们啊这个4种祭里面我们分享了就是赎罪祭，我们还分享了这个燔祭，对吧，我们还分享了燔祭。那么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讲的赎罪祭呢，大家知道赎罪祭就是把我们的罪怎么样子呢归给基督，然后呢把基督的义算给我们，是吧，这个就是赎罪祭的精义。然后我们讲燔祭呢，它的精义呢就是全然的奉献给上帝，全然顺服，全然忠心，全然奉献。那么我们看到当我们为上帝而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胜过世界，这是我们之前讲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把剩下的2个祭呢，我们要跟大家去剩下的3个祭跟大家去讲，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素祭、平安祭，那还有一个呢是赎愆祭。赎愆祭呢不是在出埃及记29章的，其实是在利未记里的。但我们既然讲到献祭，我们就把5种祭都讲完，然后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献祭人生，我们怎么过信心生活，我们就从这4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素祭。好，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，你会看到说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呢，他有拿什么呀，拿细面做的饼，对吧，还有油，然后呢要在上帝面前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素祭。其实素祭有的时候还有酒，好，还有酒，那这个就是素祭。那我们看看素祭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的认识，教导我们哪些重要的真理，我们去看一看。那我们要去看素祭的时候，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，其实在摩西5经里面的5祭，每一个献祭都指向谁啊，都指向耶稣基督， 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，我们去看五记，你会看得迷迷糊糊，你不知道，好像有些地方而且觉得它重复，有的地方觉得它繁复，然后有的地方觉得说干嘛讲那么多，这个到底是在干什么。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指向的都是基督的时候，它在表现我们主基督它不同方面的真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，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素记。我们说素记它与基督的关系，素记是五记当中唯一不流血的记，弟兄姊妹，素记是五记当中唯一不流血的记。你看翻记的时候要杀羔羊或者杀牛犊，对吧？包括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到后来这个利未记里面讲，他有的时候说有的人太穷了，说牛羊我都献不起，上帝说你可以献鸽子，鸽子要不要流血？也要流血。鸽子我都献不起，上帝说献什么呢？可以献斑鸠，因为鸽子是人养的，斑鸠是什么呀？野生的，就是你可能去野生打到的斑鸠都能拿来去献祭，但是都要流血，唯独素祭它是不流血的。我们知道血代表什么呢？流出血来就代表死亡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到在素祭它的重点就不是基督的死，因为它没有血流出来，对吧？没有血流出来，所以它的重点是什么？它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基督的生，基督怎样纯全的为上帝而活的生活，这就是素祭他要让我们学的重要的功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为上帝死，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子啊？为上帝而活，同意不同意？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单是钉十字架的时候要荣耀上帝，要拯救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他道成肉身成为真实的人，在我们当中还活了33年半，他要用他的生活也来荣耀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去看这点的时候，我们说其实素祭跟主基督的关系，很多神学家就强调说这个素祭就表彰基督的生活，然后他要彰显什么呢？彰显基督纯全的人性。基督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？基督是不是一个完全的神？所以只有主基督是这么独特的。弟兄姊妹，三位一体的上帝哪三位啊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但是同时有神性和人性的是哪一位？只有圣子耶稣。圣灵有没有人性？圣灵没有，圣灵就是神，他没有取人性。阿们吧。圣父有没有取人性？没有，圣父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是至高的神。所以只有主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他是神成为人。所以基督成为人是非常重要的真理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初期其实一直到今天，很多异端都攻击这个道理，有很多的你会听到有些异端就讲说基督是神，基督不是人，然后那你说基督怎么钉十字架，他说那个是个幻影啊，基督怎么复活，那个是他的灵魂，然后怎么样子的。我们说基督是真实的人，对我们的得救意义重大。为什么意义重大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主基督是出熟的果子，对吧？什么叫出熟的果子？你们明白不明白？就是一棵树，比如说一棵苹果树，然后其实它要结很多果子，初熟的果子就是第一颗熟的果子，第一颗熟的果子当这个果子熟了才意味着什么？后面的果子慢慢要跟着熟。如果没有初熟的果子，有没有后面的果子？就没有了。而且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，对吧？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亚当，有没有我们这些人？没有。如果没有起初的亚当，我们都不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。所以当基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，他有真实的人性，我们这些人才有盼望，我们能成为什么样子啊？新造的人。阿们吧。如果基督没有真实的人性，我们就没有末后的亚当，没有末后的亚当，我们就没有指望了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去看基督的人性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包括像我们之前因为4月份正好是有复活节，我们讲基督从死里复活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是上帝，如果仅仅是神，神需不需要死里复活呀？不需要，因为上帝都不会死。所以基督死是他的人性死还是他的神性死啊？是他的人性。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，作为幕后的亚当，作为我们代罪的羔羊替我们死，然后又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真实的人。阿们吧。而且主耶稣复活以后专门去找门徒，门徒也有点不大相信，虽然主耶稣多次跟他们讲，哎，人子要被害，钉在十字架上，3日后要复活，但当主耶稣真的复活的时候，大家都有点不敢相信，对吧？主耶稣专门在他们面前干什么？吃， 说拿一片鱼给我，然后他吃了，对吧？因为如果我没有身体能不能吃啊？如果我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能吃吗？我就吃不了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多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多马说，嗯，之前有其他门徒跟多马讲，哎，主复活了，多马说不信，我不信，除非我亲手探他手上的钉痕，亲手探他肋旁的枪伤。主耶稣到他面前说，多马来摸一下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一定要信的，对吧？这个就表明他是真实的人，阿们吧。因为基督是真实的人，所以我们才有得救，我们才有永生，我们才说我们一定进天堂，阿们吧。基督是我们的长兄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一个家庭里面说没有长子有次子的？一定是先有长子才有次子，阿们吧。所以一定是要有基督才有我们这些人，才有我们的新生命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真实复活，表明他有真实的人性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而我们看到在做素祭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面这个饼这个油，他都预表基督那纯全无瑕疵的那个人性的生命。那个饼可不可以有酵，弟兄姊妹？献素祭的时候那个饼是一点酵都不可以有，为什么？因为酵在圣经当中预表什么呀？预表罪。基督有没有罪？基督如果有罪他就不能救我们了。我们以前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两个人都被关到监狱里面，一个是强奸犯一个是杀人犯，请问杀人犯能救强奸犯吗？救不了，因为你也要死了，你也要被判刑了，对吧？只有一个无罪的人在监狱之外的人才能救在监狱里面的罪人，而我们人人都是罪人，只有基督是无罪，所以他能救我们，阿们吧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基督的人性真实的人性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为上帝而活，他是无瑕无疵的，这个也给我们信心。什么信心呢？得胜的信心。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从来都是胜过罪的，而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把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们了，阿们吧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做过无瑕疵的生活的时候，不是要给我们制造压力，而是带给我们盼望。基督那个得胜罪恶的生命主基督赐给我们了，所以在罪面前我要努力的征战，我要不断的征战，我要去胜过他。虽然我们不能像主基督那样做到说，哎，我不失败，但是我绝不放弃，我绝不向罪投降。也许罪用很狡猾的方式胜过了我，但是他胜了我一次，我下次我还要跟他打，阿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得胜了，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在我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。其次我们说我们要再去看这个素祭的时候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还要注意什么呢？你注意素祭和我们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素祭和我们的关系就是素祭它是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去接受和效法基督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首先要去接受基督，阿们吧。基督无瑕无疵的生活是为了谁？他第一为了荣耀上帝，同意吧？但是是不是为我们？是的，他死是为了我们，复活是为了我们，他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为了我们。所以你先要接受基督是为我而活这个礼物，对吧？然后你要干什么呢？去效法基督。你去效法基督，其实素祭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是值得我们细细去探讨，但我们今天我们不讲那么多，我们只讲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什么？我说磨成的面粉。大家知道我们去这个献素祭的时候不是献一个饼吗？对吧？那个饼是什么东西做的？面粉。面粉原来是什么？
麦子，
对吧？麦子能不能直接拿来做饼？不能。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那麦子要做饼要干什么呢？先要把它那个壳脱了，对吧？还要把它磨成细粉。磨成细粉以后，这个时候做的饼大家都能吃了。但如果麦子那个壳没拿掉，那个麦芒没拿掉，我们能不能吃啊？你如果大家有人去过农村，你就知道那个麦芒是怎么样子啊？那个麦芒其实是很扎人的。所以大家我们有一个俗话说，针尖对麦芒，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？就是那个麦芒，你如果那个啥扎你的手的，痛的，对吧？所以你麦芒是绝对不能吃。即便我把麦芒去掉了，一粒一粒的麦子好吃不好吃？有些人肠胃好能吃一点，但是肠胃不好的人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但是磨成面粉呢，人人都能吃。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，就是经过这些磨练以后，很多人都能享受。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读给大家听，连主基督都受磨练。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讲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主耶稣基督这里面都讲说他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主耶稣也接受世上的磨难。所以讲到这里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的生命要经历磨砺，要被上帝磨，磨成什么？磨成粉。磨成粉干什么？好吃。如果不磨成粉呢，很难吃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磨成粉的这些面粉营养增加了没有？没有，它营养没增加的，对吧？但是它就能让人吃了。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？我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有些弟兄姊妹还喜欢给自己这个起的那个昵称叫麦子。但说实话哈，如果我们只是麦子的话是没法吃的，因为你身上那个麦芒把人扎得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里面是有服侍的恩赐，也有服侍的爱心，但是我们的品格受的磨练不够，所以别人一稍微说一下我火就起来了。我那个火起来是什么？我的麦芒就出来了，扎得对方受不了。所以你要把那个麦芒去掉。去掉麦芒够不够？不够。你把麦芒就说，哎，好了，我以后说话我尽量控制，我不要刺别人，这个叫麦芒去掉。但是你还是一粒一粒的麦子的时候，有些人灵性软弱，他消化不了，你得磨成面粉，然后他才能消化吸收你的服侍。阿们吧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什么？忍耐。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忍耐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忍耐，我们有几分忍耐的能力，我们服侍的能力就有几分。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我们有几分忍耐的能力，我们就有几分服侍的能力。真的，你越能忍耐，你服侍的人越多。就是因为你忍耐的时候，就是给你磨成面粉了。磨成面粉以后，你看连一些小婴孩大一点点的能吃辅食的时候，你都可以给他吃什么东西啊？可以给他吃面糊糊，对吧？小婴孩的消化能力是很弱的，但是你磨成的面粉做成的面糊他是可以吃的。但小婴孩你敢不敢给他吃一粒麦子啊？不敢。你给他一吃他就拉肚子了，就搞坏他的肚子了。老人家也是，你不能随便说，哎，这个麦子好香啊，来吃几粒，不行。但是做成面粉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这点上特别难，因为我们今天到处都在讲要快速，要快结构，是吧？然后大家吃快餐，什么都要快，所以大家在忍耐上面不是很用心。但其实圣经里面对忍耐讲很多，从旧约到新约都讲了很多。比如说我在读一节旧约的圣经，在传道书七章八节说什么呢？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。看到了吗？就是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我们大家在一起读一节的经文是我们大家很熟悉但很多人忘记的，就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，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。好，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，这是讲那四种田地的，但我们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这里面他有讲忍耐的。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那落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你看，我们一般讲这个四种田地的时候讲好土，我们就强调好土，好土，是吧？种子撒进去，它会结实，这叫好土。但是其实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，哎，好土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什么呀？忍耐着结实，忍耐着结实。所以好土的一个特征是忍耐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这个麦子你不能直接吃，要磨成面粉才好吃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要让上帝来磨你，让你变得很多人能够吃，这是我们要看到。其次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？我们说当这个无酵饼要献给上帝的时候，他要抹油。你知道在圣经当中抹油一般预表什么呀？一般预表圣灵的膏抹，一般预表圣灵的膏抹。所以这个无酵饼预表基督，预表基督真实的人性，而真实人性的基督他都要受圣灵的膏抹。所以真实完美的人性 不是跟上帝无关，而是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，而是要受圣灵的膏抹，受圣灵的引导。你看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去旷野40天禁食，面对魔鬼的试探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他被圣灵带领，阿们吧，是圣灵引导他去旷野里面去禁食的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要去效法基督，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们软弱，所以需要圣灵的带领，我随着灵性的刚强，我就不再需要圣灵的带领。这个观念对不对？不对。灵性的刚强的标志是对圣灵的带领更敏感，是更顺服，是更不会去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灵性软弱的表现是什么？是经常对圣灵的感动很迟钝，然后轻易就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愿意顺服圣灵。所以主基督都是抹油的无酵饼，你也应当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敏感于圣灵带领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要看到，然后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？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还要知道一点，就是这个素祭它还有一个特点，素祭是不能单独献的，素祭一定是跟其他的祭一起献的，要么它经常是跟平安祭一起献，好，或者是跟燔祭一起献。所以他这个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刚才讲素祭它预表的是什么呀？预表的是基督的生活，因为它跟死没有关系，因为它跟血没有关系，但是它献祭的时候必须跟其他流血的祭一起献，它就表明一个重要的真理。什么重要的真理？就是同死同活的深刻真理。从主基督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能把主基督的死和活割裂了，阿们吧。你不能讲基督的生活的时候把基督的死丢开，不，基督那33年半的生活是为了上十字架为我们死，对吧？你要从基督的十字架看回他那33年半，你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地上生活，阿们吧。而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他预表什么呢？他预表说我们要为主而活，你必须在基督的血里面，同意不同意？没有基督的死你是不能为神活的，阿们吧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基督的死你是不能为神活的，同意不同意？两个又不一定啊。我不认识基督，我也可以愿意为上帝活的，可能不可能？不可能，那是你自欺。只有基督替你死了，你才开始为神活，阿们吧。你是知道这一点，而且也教导我们要去效法基督的死里复活。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，我们像罪是死的，像神是什么？是活的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要真的说我要为上帝而活，你必须有一个心，我为上帝而死，我要像罪是死的，我要像世界是死的，阿们吧。如果我像世界的心思思，我不愿意像世界死，其实你也很难向神活，同意吧。你看有些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对世界上面人对你的评价，这个世界观，世界上面给你的价值观你抓得太紧，你很难为上帝活，对吧？这个世界说，哇，你这个年纪别人都好几套房了，好几部车了，请问你有几套房啊？对不起，我还租房子住。哦，那你很失败啊。然后你这个时候心就扑咚一下掉到底去了，那你怎么为上帝活，对吧？人说，哦，你这个年纪人家一个月赚好几万块钱，请问你赚多少？我一个月赚几千块钱。哦呦，那你太糟糕了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低人一等，我还能不能为上帝活？不能，你必须向世界是死的，我向神是活的，阿们吧。因为圣经里面讲过这样的话，其实真的是很严厉的话，在雅各书4章4节，大家回去自己去看，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与神为敌。为什么讲得这么严厉？就是当你被世界的价值观带着你走的时候，你要为上帝活太难了，不可能。你必须说，我不要按世界的价值观，我要像主基督那样子，死是为上帝死，活是为上帝活。这个时候请问你是挣脱了枷锁呢，还是你掉入了坑里？这个时候你真正挣脱了枷锁。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好可怜，他们经常被这些东西抓住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个房子抓住做了房奴，然后刷信用卡抓住做了卡奴，对吧？然后被各种各样的成功的要求各东西抓住他的心，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。当我为上帝而活，当我立定心志为上帝而死，真的是天地广阔，哪里我都可以去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，我们说是素祭。 第二个我们要讲什么呢？我们第二个我们要讲平安记。平安记就是在圣经当中有讲说，当亚伦他们要做祭司的时候，上帝吩咐他们要献平安记。所以平安记他要向我们讲什么？平安记它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要真的去好好的去思想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平安记它的重点就是与神和好的关系。我再讲一遍，平安记的重点就是与神和好的关系。所以当人去献平安记的时候，他注重的，比如说燔祭注重说我为上帝而活，然后赎罪祭注重的是基督为我赎罪，但是当我献平安记的时候，我注重的是神人关系，神人关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第一个要去思考一下，思考什么？我们说我们要思考一下什么是真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平安？我们一般人的观念，什么是平安？我生活平顺了，没经患难了，没有艰难了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就叫平安呢，这真的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，对吧？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平安的时候，比这一切深刻的多。圣经讲平安是从神人关系的角度去讲。所以什么是平安？平安就是与神和好，最深刻的平安就是与神和好。阿们吧。当你跟上帝和好了，你才有真正的平安。除此之外的平安都是虚假的，都是暂时的，其实那些平安是破裂的暂停而已。同意不同意？我再说一遍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跟神没有和好，你在世界上的平顺，你在世界上的不经患难，不过是破败的暂停。其实人的一生一直在破败，阿们吧。最后破败到哪里？破败到死那里去。但是如果你跟上帝没有和好，你会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好像没事了，平安无事，但是那个是破败按了一下暂停键，暂停在那里。但是暂停键能不能一直暂停下去？不能，终有一天你还要破败。但是当我们跟上帝和好，我们就得了那真正永恒的平安。真的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基。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。弟兄姊妹，假设因为你去看新闻，好像前一段时间确实有发生地震，假设一个地方正在地震，你手里拿着一个杯子站在街上，那个地方正在地震，你能不能保证你手里的杯子水不洒出去？不行。你说我很稳的，我练过气功的，我练过什么这个功那个功，我扎马步扎的很稳的，有用没有用啊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地下的地在震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跟神的关系是所有关系的根基。当你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，你有没有真正的平安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才说献平安祭它的重点是跟神和好，它真正平安的真意是与神和好。我们跟神如果没有和好的话，我们就没平安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主耶稣这是大祭司的祷告，他跟门徒讲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什么意思？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们信了我，你们跟上帝和好了，你们跟上帝和好了，所以你们就有了真正的平安。你们虽然在世界上面有苦难，但是你们依然有平安，而且你们的平安面对苦难是干什么的呀？是世上的苦难打败你的平安呢，还是你里面因为跟神和好的平安会打败世上的苦难？平安会打败苦难，阿们吧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有没有在这里说基督徒在世上不经苦难？没有。所以你要正确定义什么是平安，你才能够有信心。如果你对平安的定义是说平顺无患难，你就说耶稣讲假话。你还说平安呢？你复活以后4次问候我们说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多少的苦难，多少的艰难，哪有平安？但是平安的定义若是与神和好，平安的定义是我跟神和好的平安会胜过世上的苦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有平安，我经历千难万难我依然有平安，因为这个平安是得胜的。阿们吧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些，当我们晓得这些时候，你去看 圣经里面多处的经文，特别在新约使徒的书信里面问安的时候，经常问这样的话，说愿恩惠平安从哪里，从父神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愿恩惠平安从神那里来，愿恩惠平安从基督归于你们。阿们吧。平安在神那里，你跟神建立关系，这才是真平安。所以那讲到平安的话，我们说谁能够使我们跟神和好，谁能够让我们得到这种与神和好的平安呢？所以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平安记告诉我们说，获取平安的方法不是你财富的增加，不是你能力的增加，不是你品格的完美，你获得平安的方法是献祭。那个祭指的是谁？指的是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会大得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为说平安是靠我的能力，靠我的金钱，靠我的境遇，靠我的家庭，其实这些东西就会让你惶然。我问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个人说，我钱多到一个地步，我保证我有平安吗？大家最近看吃瓜群众，看那些新闻，什么郑爽啊那些新闻，你就知道，哇，这个小女孩太可怕了，对吧？一部剧能够赚1亿多，有平安没有啊？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说，1亿算什么？我轻轻松松赚1亿，我们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了1亿，同意吧？但是给她平安了吗？没有啊。还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我教育程度高，教育程度高一定有平安吗？你如果看新闻，有些高等学府，有些什么清华北大，每年自杀率是蛮高的，对吧？所以而且那些东西是不是你想有就能得着的？很多时候你得不着，但是耶稣基督是你的平安。容不容易得着？其实容易得着，你只要信他，这个平安你就得着了，而且是永恒的安息，永恒的平安。阿们吧。所以基督徒啊，基督是我们的平安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耶稣基督愿不愿意做我们的平安？耶稣基督愿不愿意接纳我们？耶稣基督愿不愿意让我们过一个真的是喜乐的生活？都愿意。所以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我们这里，经常是我们不愿意，对吧？主耶稣说，你看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招聚小鸡，我想把你们招聚到我的翅膀底下保护你们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你们不愿意啊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平安是透过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为我们献祭，我们才得平安的。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教你的很多方法是错的，这个世界上面教我们说，我们啊，通过个人努力，通过积攒财富，通过良好的教育，我们要得平安。这些我说难听点，这都是猴子捞月亮。大家还记得这个？应该是我们小学的时候，因为我看我儿子的小学课本还讲这个故事。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这个故事，对吧？一群猴子，然后呢说，哎，看到一个月亮，说掉在湖水里了，我们要去把它捞起来。然后那些猴子，然后一个拉一个，然后。最下面那个猴子眼看就能碰到月亮了，当他的手一伸下去的时候，怎么样子啊？那个月亮就破碎了。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？我们如果想在基督之外得平安，都是猴子捞月亮。哎呀，我钱攒得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快财务自由了。有没有听过财务自由这个词？是吧？有些人说什么叫财务自由，就是我有多少多少钱的存款，我不用工作，到死我不愁。其实没用的，对吧？一个暴雷，去年什么 P2P 暴雷是吧，一个暴雷就把很多那些大富豪就爆成穷光蛋了，而且还负债，对吧？所以当你觉得我就快摸到了，唰破碎，对吧？我靠我的教育，哇，我不单上本科，我上硕士，我上博士，我现在在大学里做教授，真的能带来平安吗？当你觉得我靠这些能得到平安的时候，你的手马上就摸到了，它又破碎了。只有在基督里，阿们吧，那个平安是永远不会被破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之所以会失去平安，就是因为罪带来的影响。阿们吧。因为罪破坏了神和人之间的和好，而神和人之间形成了罪的鸿沟，只有一个东西能够把这个鸿沟填平了，能够架起一座桥让我们过去，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东西啊？十字架。阿们吧。只有通过基督的十字架， 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。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好不好？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十到十一节，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，通用和合本新约172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是借着主基督怎么样子跟神和好，只有一个方法。而我们刚才讲了，真正的平安一定是要跟神和好，跟神没有和好是没平安的。而圣经里面讲只有基督，阿们吧。我们再读一处旧约的圣经，以赛亚书53章5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，好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我们旧约和合本，好，716页，以赛亚书53章5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面这个他指的是谁啊？主基督，对吧？主基督为我们受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主基督为我们受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所以得平安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所以平安祭那个祭牲一定要流血，因为预表什么？预表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让神人和好，让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当我们去看，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和感动，就是上帝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平安。我希望在这里，我希望大家去记得，真的，上帝是在基督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大得平安，让我们大得喜乐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想来前一段时间我灵修的时候，灵修读到哪里呢？我就想到读到那个以撒祝福他的儿子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以撒本来想祝福谁啊？想祝福以扫。然后呢，以撒说，以扫，过去给我煮好吃的东西来，我就给你祝福，我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你。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利百加听见了，利百加干不干呢？利百加不干，因为以撒爱以扫，但利百加爱雅各。而且利百加记得很清楚，上帝说了应该祝福的是雅各，所以赶紧让雅各装成以扫，对吧？穿上他哥哥的衣服，而且还拿着这个羊羔的皮弄在他脖子上，弄在他手臂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以扫身上毛多，所以他父亲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但是父亲能摸到啊，一摸，诶，手上毛比较多，应该不是雅各，这应该是以扫，对吧？但是他父亲眼睛已经瞎了，然后看不见嘛，然后搂着他一闻，这衣服上的香气是我儿子以扫的。其实以撒也很认真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就要祝福。哇，你注意以撒那段的祝福，真的是把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祝福全部都讲出来了。讲完以后，后来才发现这是雅各，对吧？但是我看那段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那里面有很多的意义。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，什么感动？就是你会看到以撒对以扫多么爱，他爱以扫爱到一个地步。以扫问题多不多？很多，但是以撒如同看不见。以撒那时候真的看不见，因为瞎眼了，对吧？但他如同看不见以扫的问题，他就想把最好的祝福都给他。然后雅各用诡计把祝福得着了，其实这也是上帝的心意。那我看到那里，我的感动是什么？我的感动就是，你注意，其实那里面有预表的意义。预表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是披戴基督的。当我们把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上帝就如同看不见我们的缺点一样，因为基督的荣美把我们的缺点全都遮盖了。而且上帝瞎眼不瞎眼呢？上帝不瞎，以撒真瞎，但上帝不瞎。但是上帝为什么还这样祝福我们呢？是因为上帝看到基督那个生命披戴在我们身上，而且基督那个生命还在什么呀？还在我们里面，你知道吗？ 雅各只能外在把哥哥的衣服穿上，但他里面还是雅各。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，我们是外面披戴了基督，基督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上帝看见的都是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。同时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，基督那个生命还在什么？还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经常看不见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经常看到老我，但上帝看不看得见我们里面的新生命？看到。所以上帝看到我们的新生命，说这个新生命虽然现在幼小，但是正在逐步成长。而且新生命会被夭折掉？新生命会不会被老我给弄死？不会的，你的新生命最终一定胜过老我。所以上帝不是因为瞎眼，上帝是全然因为基督，基督在我们外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上帝就一定要祝福我们。把什么给我们？把真正的平安给我们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就特别的感动，你就知道说平安在哪里？只在基督里。所以当你失去平安了怎么办？找基督。你不要失去平安了就去赚钱，你不要失去了平安就去读学位。我不反对你赚钱，我也不反对你读学位，但是我反对你靠钱靠学位得平安。你要得平安只有一个可靠的，什么呀？耶稣基督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而且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要去晓得，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个平安记的时候，你注意，我们要在这里加插讲一点点，就是当这个亚伦他们献平安祭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读下这段的经文好不好？大家再看我们的出埃及记29章26到28节，出埃及记29章26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三节的经文。出埃及记29章26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这就可以做你的份。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，就是承接圣职所摇所举的，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，这些你都要成为圣，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，因为是举祭，这是从以色列人中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又出现两个祭，有没有注意到？一个叫摇祭，一个叫什么？举祭。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经文当中呢，还讲到一个奠祭。所以有些人，梁弟兄，不能说只有五祭，还有举祭，还有摇祭，还有奠祭。我们说不，其实只有五祭。五祭我们讲的是献祭的种类，而这里面讲的这个摇祭还有举祭还有奠祭，是指的献祭的方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是把那个羊的腿或者羊的胸举起来，然后腿怎么样子呢？摇一摇。奠祭呢，是把那个酒洒到那个祭牲上面。那这些是献祭的方法。那这些他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要表明什么意思？其实举祭的意思是向上帝感恩，摇祭的意思呢，就是在人中间去摇祭的时候，是表明什么呢？是与人有关，表明祭司代表我们所有的人来领受了上帝的祝福。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当我们献平安祭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举，一定要有摇，甚至还有奠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想我们要享受神人和好的祝福。然后呢，我享受了这个祝福，我领受了这个祝福，然后我还要怎么样子呢？我还要把这种彼此相爱的祝福带出去。阿们吧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跟神和好了，才能跟人和好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就是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和好，我们跟人有没有真正本质上的和好？没有。所以基督徒特别幸福，就是基督徒拥有了真正彼此相爱的能力。所以主基督才讲这样的话，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你跟上帝和好了，你真正拥有了那种像基督像上帝的那种舍己的爱，能够彼此相爱。所以这个特征是别人模仿不了的。世界上面的人他也会讲爱， 但是他们的爱没办法达到这种真正的舍己的爱。阿们吧。所以世上人的爱，他脱离不了自我，他脱离不了情绪，他脱离不了他利益的计算。唯有基督徒因为跟神和好，所以我可以用舍己的爱来去爱人。所以有些人被基督徒所感动，并不是因为你讲的道理，有的时候他是被你的爱所感动。为什么我们去讲宣教士的故事，很多人很感动？你知道很多人一讲基督教说洋教，西方的宗教，其实基督教才不是西方宗教，对吧？基督教起源是在中东啊，是亚洲，对吧？所以这是犹太人中间的，怎么成叫西方的宗教？但是当我们去讲宣教士他们怎么样去爱这些灵魂的时候，很多人即便不是基督徒他也特别感动，对吧？就像戴德生说的，如果我有千磅的这个，我有千磅的这个英金，我全部都给中国。如果有一千条命，中国人全部可以拿去用，全部可以给中国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时候就特别的感动，对吧？包括像那个小妇人艾韦德，就是那个六福客栈那个电影所表达的，他来到中国干什么？对吧，经历那么多的患难，其实艾韦德带着那100多个孤儿去到西安，过了黄河，这是很大的神迹。他去到西安实际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，他其实是生了一场大病，其实精神都崩溃了，他其实精神崩溃了，他要经历好长时间医治，因为带着那么多的孩子，然后日本人追杀他。你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追杀他？不是因为他是英国人，是因为他入了中国籍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所以他死的时候是葬在台湾，他没有办法回大陆，然后还吩咐大家要把我的头要朝着中国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阿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爱。阿们吧。因为我跟神和好了，所以神那个舍己的爱，基督那个舍己的爱就流淌到我的生命当中，通过我的生命流淌出去。阿们吧。我得了平安，我也要我的弟兄得平安，我也要让我周围的人群得平安，甚至让远处的直到地极的万国万民来得平安。阿们吧。所以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不会只是停在自己这里，我一定要出去，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得到基督的爱，因为我已经领受了这样的祝福。所以当我举祭的时候我感谢上帝，当我摇祭的时候我就是在提醒自己，我有责任，我领受了这么大的爱，我岂能不爱出去呢？对吧？所以主耶稣才讲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子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这就是平安祭。平安祭是与神和好，平安祭是被基督的爱充满，平安祭的成就完全靠基督并他的十字架，凡信靠他的就得到了永恒的平安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呢，就是我们要讲的赎愆祭。赎愆祭，赎愆祭不是在我们的出埃及记里面的，是在利未记里面才讲到。那么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，好，我们在 PPT 上也有，然后弟兄姊妹也可以自己翻圣经。好，利未记第5:14一直到第19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利未记5:14-19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，另外加1/5都给祭司，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，给祭司做赎愆祭。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这是赎愆祭， 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赎愆祭的经文哈，这个就是赎愆祭的经文。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看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困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之前讲了五祭里面有哪五祭啊？燔祭是吧，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，然后还有个赎愆祭。赎愆祭我们还读了经文，它是跟赎罪有关系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，难道赎罪祭还不够吗？干嘛非要还要再多加一个赎愆祭呢？为什么还要设立赎愆祭呢？赎罪祭和赎愆祭之间它的区别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读了经文，你仔细去看，你就会发现赎愆祭和赎罪祭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呢？就是赎愆祭里面有什么呀？有赔偿。有没有注意到，你不单是你做错了事，你干犯了耶和华的圣物，或者你得罪了人，你给别人造成了损失，首先你要把别人的损失赔上，然后还要什么？还要再加多少呀？再加五分之一，就是再加20%。你看到吗？所以他这个赔偿不是说我给你造成了100块钱的损失，我就赔100块钱给你，不，我要赔120给你，我还要献祭，我还要再赔多一点。所以那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说他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意涵。第一，赎愆祭的存在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彻底断绝罪的权势。我们要彻底断绝罪的权势，什么意思？赎愆祭并不是否定赎罪祭，耶稣基督的献祭是把我们的罪赎了。阿们吧。赎完了没有？真的吗？彻底吗？完全吗？完全彻底。但是为什么还要有赎愆祭？是因为其实人有很大的软弱。人有怎么很大的软弱呢？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说，对呀，我虽然做错事了，但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了，对吧？他为我赎罪了，他赎罪了，我没事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耶稣都为我担当了吗？那我干嘛还要赔偿？我就不用赔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人这样去想的时候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其实最简单的那个贪心的罪他解决了吗？从他的表现来讲解决了没有？没解决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伤害了别人，我做错了事，我得罪了别人，然后我不想赔偿的时候，虽然我嘴里说的是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我因信称义，我罪得赦免，我得救全部都是靠恩典，上帝的恩典是足够我用的，但是我就是不想赔偿。上帝的恩典够不够你用？够。你得救是不是靠你的努力？不是，你只靠耶稣基督。但是目前这个具体的罪现在是抓住你呢，还是你已经脱离了？还是抓住你。这个罪继续抓住你，请问这个罪伤害你不伤害你？伤害。你有力量吗？没力量。你明白吗？所以赎愆祭的存在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立定一个心志，我要彻底断绝罪在我身上的权势。所以当我伤害了别人，当我给别人造成了损失，我知道我不能靠我的好行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我只能靠赎罪的羔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但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流了血，我不要让这个罪再辖制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去努力。所以我不是靠亡羊补牢解决问题的，但是我把别人的羊弄丢了，我总得想办法去补偿。这才表明我不被那些贪心的罪，不被那些顽梗的罪抓住我。阿们吧。你知道基督徒很软弱的，我说社会上所有的罪在教会里都有，而且教会还多一样，你知道多什么？假冒伪善。我们很容易的假冒伪善是什么呢？就是躲在耶稣后面，耶稣为我死了，耶稣为我赎罪了，所以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，你让我做，你就是说耶稣赎罪不完全，所以呢我借了他钱不还，因为耶稣替我还了嘛，是吧？耶稣替我还了，难道你说耶稣钉十字架没用吗？当然有用了。你借人多少？10万算什么？耶稣呢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，那不需要还，不需要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。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正在被贪心的罪牢牢的抓住。但是我们假冒伪善，我们装作说我在高举基督，然后我们是把基督举起来，自己藏在最后面。所以赎愆祭让你干什么？不要藏在最后面，你要立定个心志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罪的权势彻底打破。阿们吧。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要还五分之一？ 其实他五分之一里面他有一个重要的提醒，罪造成的伤害你不是只是照原样给就解决的。同意不同意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说话冒失伤了别人，你是不是就是对不起就解决了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说，我都说对不起了，你知道主怎么说的吗？主说弟兄得罪你，你要饶恕多少次？70个7次。我看你现在就不饶恕我啊，所以把弟兄姊妹气得要命，说啊，我受伤害，现在你有理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说，这我道歉了就够了。不，你知道吗？罪造成的伤害，你需要额外的努力，这就是赎愆祭一个重要的意义。你需要加更多的努力，才能把那个伤害消除掉。我们有时候连基本的努力都不愿意，更别说用额外的努力。但是只要你不付出额外的五分之一的努力的话，罪在你当中的伤害，因为罪像什么呀？像酵一样。酵什么特点？发呀，它会继续发，你知道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，你夫妻之间吵架了，说了那些难听的话，你一定要道歉，而且你要努力去恢复关系。为什么有些夫妻关系，基督徒的夫妻关系都僵成那个样子？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按赎愆祭去做，我们献了赎罪祭没献赎愆祭。我们说主耶稣啊，到主面前，主，我今天得罪我妻子了，哎呀，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，求主原谅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他说主啊，我今天对我丈夫，哎，我不尊重他，我不顺服他，我弄得他很难过，在孩子面前可没面子了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然后他就睡觉了。因为跟主祷告过了，我今天睡得可安稳了，虽然今天跟丈夫吵架很难受，但是我跟主祷告过了，主赦免我了，我知道他赦免我，他就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丈夫还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呢，妻子还在那翻来覆去，在那生气呢，觉得哇，今天这个话伤到我。你知道夫妻之间说话是很厉害的，因为外人不知道你的痛处在哪里，对吧？夫妻啊，妇女啊，那是最了解，知道哪儿最痛，所以一枪扎上去全部都是痛点，对吧？那扎的根本受不了。好了，我结束了。然后第二天妻子说，你怎么这样子？我跟主祷告过了呀，主耶稣赦免我了呀，耶稣的宝血遮盖了，难道你要否定耶稣的宝血吗？然后就不敢说了，对吧？其实问题在哪里？你只献赎罪祭，你没献赎愆祭，你对人的伤害没解决，所以那个关系就一直在破，一直在破，然后之间两个人关系的墙越建越厚，然后两个人之间爱的那种伤害，那个疤痕越来越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这里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们从物理学的角度跟你去讲，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地方它不能有一个洞，如果有一个小洞的话，那个洞会越来越大，因为从物理应力学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哪个地方有一个洞，或者哪个地方比别的地方突出一点，很多的压力都会集中到突出或者是空缺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洞会越来越大。然后路面，你看马路路面也是这样子，它施工稍微差了一点，然后那个路很容易坏掉。所以他要把这个搞定的时候，不是仅仅说我放一层灰土在上面，他要下更大力气把它压实，然后让它很结实，跟旁边完全密合，然后这个时候它的应力才解决，不会在那个地方出现应力。一样道理的，罪造成伤害的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二次伤害，而且那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力气压强集中在那里，所以你要下更大的力气去弥补，然后才把问题解决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上帝让我们做的一切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啰里啰嗦是繁琐，而是有深意在里面。所以你再去想一想你的一些社交关系，甚至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跟夫妻的关系，跟子女的关系，你为什么有些关系会越走越远？我们都说了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其实就是因为没献赎愆祭，你知道吗？出现了一次问题啊，对不起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是吧？或者小人不计大人过，你知道父母经常很强势，小人不计大人过，就强行要求孩子原谅自己，对吧？然后不去弥补，所以大家关系就出现隔阂，一层隔阂再加一层隔阂。所以有的时候人离开父母不是正常的离开，是带着怨恨离开。正常的离开是什么？我谈恋爱了，是吧？我有我喜欢的女孩子了，我有我喜欢的男孩子了，我准备结婚了，妈妈你祝福我吧， 这叫正常的，阿们吧。但是不正常的是因为什么？很多的伤害你没有用加倍的努力去弥补它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赎愆祭它还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又加了额外五分之一的时候，表面上看你是不是损失了？我原来伤了别人，我理当补偿，让别人造成了1000块钱的损失，我该给他1000块钱，但是我还要再加200给他，看起来我是损失了，对吧？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？我们说真实的情况，这不是减损，这是得胜，这是得胜。当你加更多的努力去弥补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修复，然后爱开始流淌，对吧？罪被遏制，这个时候甚至有可能更胜从前，阿们吧。这叫得胜。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不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，就让它自然而然吧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有意思，该努力的时候就说我们交托给主吧对不对？我交给主了，这个事我交给主了。不是，主说你交给我，我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我交给你，要求你献赎愆祭的，你现在交给我，这算哪门子意思啊，对吧？你应该去做。但你当你去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不是减损，你是真的得胜，真的胜过罪。贪恋罪就是失败，赔偿不是损失，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赔偿绝对不是损失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第三点，就是我们说的赎愆祭，你要看到它的意义，就是跟罪的关系要彻底断绝，要千方百计真正去解决罪带来的伤害，罪带来的后果。所以赎愆祭是必须的。那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，那我们已经把五祭都讲完了，我们说我们要去讲的就是献祭人生，还有我们的信心生活。献祭人生和我们的信心生活，就是我们刚才讲了，我们知道到今天我们把五祭都讲完了，对吧？我们把五祭都讲完了。弟兄姊妹，当上帝给我们这五祭的时候，这五种祭的时候，他都在教我们怎么样为上帝而活，阿们吧。怎么为上帝而活？燔祭要我们全心奉献在上帝的面前，赎罪祭教我们说靠着基督罪得赦免，去亲近上帝。素祭告诉我们什么？素祭告诉我们说基督那纯全的人性，以及为上帝而活的那个纯一的心，对吧？然后平安祭是什么？借着基督与神和好。赎愆祭我们刚才讲了，是对罪有一个弃绝的态度，要彻底解决它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说上帝让我们有这五祭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为神而活，阿们吧。但是你说那你就讲这个就行了，梁弟兄，你干嘛又讲信心呢？我们说我们只有在信心里才能领受这五祭，才能为上帝而活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，一处呢我们不全部读了，我们读一点点。好，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，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点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第三章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第12节。好，我们通用和合本，好，新约的246页，希伯来书第三章12节。好，12节我们先读一下，希伯来书三章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然后我们再往下哈，我们再读一下第18、19节两节的经文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你看这处的经文哈，其实就12到19节，他都在讲什么？讲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在旷野里面转了多长时间啊？40年。为什么转40年？是要等第一代的人死光，然后第二代人才能进迦南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我们只读了一点点，其实中间还有说因为什么？因为不信。以色列人因为不信，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没有五祭啊？已经有了，阿们吧。 他们第一年上帝吩咐，然后他们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建会幕，去把这些东西造好，造好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旷野里走。所以从那以后他们一直都有五祭，但这个五祭没有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。为什么？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。我们有些人会说，哎呀，因为他们拜偶像啦，哎，因为他们行淫乱了，这些他们都有。但是上帝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就不让他们进迦南地的话，那没人能进了，对吧？大卫有没有犯过淫乱呢？没有，对吧？那大卫、约书亚第二代以色列人和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的区别在哪里？区别就在于信。这些以色列人虽然领受了五祭，但是他不是用信心去生活，他们是按着自己的用那种不信的恶心再去生活。这样子我们说，我们只有在信心里才能向上帝献祭，真正的献祭。我们只有在信心里才能领受献祭的祝福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所以什么是信心，弟兄姊妹？其实信心就是对上帝的态度。我是接受上帝的祝福，我是接受上帝的引导，我是接受上帝他做我的主呢，还是我不接受？这就是信与不信的区别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虽然有五祭，但是他一直都不接受上帝的这些，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看到信心它非常重要。真的不信就让这个献祭的好处他们得不着，但是信它的好处在哪里？我们继续读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，大家再往后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读一节的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看到了吗？这一节经文说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必须什么？必须信。信什么？信有神。还信什么？还信上帝赏赐那寻求他的。其实上帝给我们五祭就是为了赏赐我们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去亲近他。而希伯来书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，你要到上帝面前来凭什么？我们上帝是把基督赐给我们，要什么？我们要凭信。你没有信你不能到上帝面前去，你不能到上帝面前去，请问你献的是什么祭？你不能到上帝面前去，请问你能领受献祭的祝福吗？那对你来讲，虽然呢祝福很浩大，但对你来讲都是虚空。只有你信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亲近上帝。所以我讲这些，我不想埋怨弟兄姊妹，不想批评大家，但我从另一个角度跟大家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是愿意爱上帝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人很多时候会因为爱而逃避。什么意思？我那天看有一个短片，一个短视频，那个人去做总结，他讲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。他说，当你深爱一个人，但是你如果不能阻止这个人离你远去的话，你会选择先逃避，对不对？就你爱一个人，但你知道这个人要终将离你远去的时候，你经常会做的事情是在他离开你之前，你先逃避他。那我说他讲得很有道理，我说基督徒是爱上帝，当你爱一个人，你要从爱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所爱这个人，但是我做不到我应该爱他应有的样式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怎么样？我们一般也会逃跑，对吧？我爱耶稣，我爱我的上帝，但是我一对照圣经，我发现我差得太远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逃避。一种逃避是向内逃，怎么向内逃？自责，我怎么这么糟糕？耶稣这么爱我，我怎么做得这么差？我为什么不能全然奉献？我为什么不能全然委身？我为什么不能全然忠心？这个，当你这样去自责的时候，请问你离上帝更近还是更远？你离上帝更远，其实这是一种逃避。还有一种外在的逃避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我做不到，干脆我就算了，我不要追求敬虔了，我不做了，对吧？这就叫逃避。所以你说梁弟兄，那你讲逃避跟信心有什么关系？当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只能逃避，但是当我们用信心去看上帝， 用信心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不逃避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上帝爱我们如同以撒爱以扫一样，看不见以扫的缺点，一定要把最好的祝福给他。所以以扫知不知道自己有缺点？以扫知不知道自己有缺点？知道。但是他蹦蹦蹦蹦蹦去打野味，准备干什么？准备领受爸爸给他的那个无尽的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，他用信心去看的时候，他知道爸爸一定会这样祝福他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不相信以撒会祝福他怎么样？如果以扫只是看到自己的问题，看不到爸爸如此爱他的话，他还会不会那么起劲儿？他没有那么起劲儿。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我们的上帝是在基督里，是在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，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用信心才看见这一点，上帝对我的爱坚定不移。我的软弱上帝看见了，他看见我软弱的时候，他想做的事情不是嫌弃我，而是医治我。我刚强的地方他看见了，他会像一个仁慈的爸爸一样，他干什么？他要鼓励我。所以无论我软弱，无论我刚强，当我用信心去看上帝，我都能够去亲近他。当我用信心去看我自己的时候，我真的就能接纳我自己的不完全。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接纳自己，我不能接纳我的不完全，我不能接纳上帝这么爱我，基督都为我钉十字架了，我居然还做得这么糟糕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阿们吧。但是当我用信心去看上帝对我的爱永不改变，当我用信心去看我自己，我虽然 不完美，我虽然有很多的软弱，但基督的生命确实在我里面，所以我去亲近他，我去仰望他，我用信心去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那里讲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？都是罪。真的，你要过敬虔生活，一定信心开始。所以在彼得后书讲零成八步，第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零成八步第一步，彼得就说，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再加上敬虔。你看到吗？第一步一定是信心。你信仰生活的第一步一定是信心，因为你如果没有信心，你对自己不接纳，你没法走第二步。你知道吗？很多基督徒一直在原地打转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用信心看自己，他看的都是自己糟糕的地方，他看的都是自己软弱的地方，所以他会很羡慕那些哎呀灵性刚强的人。我哎呀，我好羡慕哪个牧师哪个传道，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啊我就是很糟糕了。所以当你这样子，你怎么往前？你自己都把自己控告死了，阿们吧。但是当你用信心的时候，你说主永远爱我，我的不完美已经被基督遮盖了，是吧？我的生命正在成长，对吧？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忧愁，不就是因为我有信心吗？不就是因为我爱上帝吗？我是因为爱上帝才有这些忧愁的。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走出去，你就开始变得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过献祭生活的时候一定是因信而活，你必须在信心里生活。而且当我们用信心去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性才不衰败。一个基督徒灵性衰败的标志不是别的，不是他知识减少了，不是别的，而是他不愿意用信心去突破了。当你始终坚持我要过信心生活，我要用信心去突破的时候，你一直是年轻的，你不衰败的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起来那个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，就一定想到那两个信心的探子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加勒。那么你去看加勒，加勒85岁的时候然后去打，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族长，然后打下了大片的地方。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话我特别喜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就是指着40年前去窥探迦南地。他说无论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我现在也如何。基督徒只要你每天去操练自己过信心生活，你灵里面就是越来越强。只要你不愿意过信心生活，你才开始衰败。有些基督徒去学神学是为了不过信心生活，你知道吗？ 有些基督徒去读神学是为了不过信心生活，是你要给我一套理论指导我按理论怎么去生活。信心是很难的，因为信心是我要去寻求上帝，我要知道上帝对我的带领。不，你如果学神学是这样学，你的神学不要学。你学神学，你去读属灵的文章、属灵的书籍，是为了帮助你过信心的生活。阿们吧，这才对。当你去过信心生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的越来越刚强。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经文里面讲说，我们外体虽然一天天的朽坏，但是内心怎么样子啊？一天新似一天。这就是信心，因为我每天都在领受在耶和华面前的献祭，我都在领受这祭生，就是基督的生命让我更新，让我改变，让我不同。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他，求主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过一个献祭的信心生活，荣耀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。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。你为我们献上了燔祭，就是你热切的为上帝而活，也让我们被你的热心所点燃。你也为我们献上了素祭，就是你给我们了一个敬虔纯洁生活的榜样，让我们可以去效法你。你又为我们献上了平安祭，就是使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。你又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，使我们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。你又为我们献了赎愆祭，让我们知道要用额外的努力去把罪的后果消弭掉。主啊，我们为此向你感恩，我们也特别感谢主，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五祭一切的好处都在信心里才能领受。求主你就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听了这篇道，我们不用我们的知识去代替信心，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知识帮助我们去过信心的生活，荣耀你的圣名，得着你更丰盛的恩典，让我们都像加勒一样，甚至到85岁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说我们那时候的力量如何，今日我依然如何。求主加恩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